金鹰姑无夫而孕，这事儿无论如何说不过去。没有丈夫，没有男人，哪来的孩子？当然了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你比方说，有的杂志介绍，男人怀了孕了，结果做剖腹产，把孩子掏出来，这事儿有。这是一个生理怎么个结构，怎么个细胞的结合，咱也说不清楚。反据报道有这种事，说女孩没出嫁怀了孕了，似乎这世界上也有，但是极其极其罕见。这种事是极特殊极特殊，按正常的规律哪有这种事儿？所以他哥哥金万山说什么也不谅解他，逼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呀，这英姑就回忆回忆，说这个那天呢去挖野菜，回来累了，在那个岛碑上睡了一觉，醒了之后呢，我感觉到肚子疼了一阵，下身呢有点发潮，本来这话都没法说，哥哥逼急了。哎呀，金万山一听这事怪呀，就在那石碑那，行了，他耗劲儿啊，就找了几个哥们儿，拿着撬杠，拿着杠子、绳子，十几个小伙子到了岛碑那儿，等把这石碑这招起来，人多力量大，石碑啊多少年都没挪过窝，这回给翻了个个。您说这事儿就多巧吧，在石碑的下头挖了个坑，挖出一具尸体来，尸体也是男的，早已腐烂了，从衣裳鞋上看是男的，光剩下一具枯骨，谁家的人不知道，哪儿的姓字名谁更不知道，也没敢动啊，又给埋上了，又把这石碑按照原样又扣在这儿了。哎呀，人们一琢磨，英姑在上面躺着睡觉，碑底下是个男人的尸骨，是不是中了邪气了？那么这个孩子是鬼胎呀，那阵那个人太迷信了，也别说那阵的人迷信，就现在有许多许多人也迷信，相信鬼神，动不动自己吓唬自己，有鬼了，有神了，哪来的？根本就没有啊！要说鬼，有些坏人就是鬼；要说神，有些高人，旁人没想到的，他想到了；旁人没做到的，他做到了，那就是神。迷信之中的鬼神根本就没有。可那会儿那人不行啊，坚信不疑啊。买的五供，还在这烧的香，还磕的头。金万山回家了，跟妹子这才说，妹子，我这才闹清楚，闹了半天这是鬼胎呀，你跟那具枯骨结了良缘了，这孩子就是他的。只能是这么解释。英姑一听，是吗？我真倒了血霉了，这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了，我前辈子做了孽了，不见世界上都没有的事怎么摊到我头上了，哭吧。但是时光流逝，眨眼之间苦狼就长到七岁了，就到七岁了，跟人家别人的孩子比矮着一大块，这孩子就长得瘦小枯干的，始终没发起来，挺大个脑壳，挺小个脸，总是面黄肌瘦的，小胳膊伸出来跟麻杆差不多。尽管如此，这孩子格外的聪明，你一告诉就记住，而且这眼睛眨巴眨巴的，老想心事，城府很深，比其他的孩子那要成熟的多的多。也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。这一天八月初三， 八月初三什么日子？就是她怀孕的那天，也就是说她摊事的那天，英姑换了身新衣服，跟她哥商量：“哥呀，我打算到岛碑那块烧两张纸，哥您陪着我去吧。”哎，好吧。万山一合计，妹子可能去了心愿去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人们也不议论这个事儿啊。管怎么烧两张纸也是好的。就这样，万山也穿了套新衣服，带着小苦狼，拎着武功来到岛碑这儿，先烧香后烧纸，而后英姑就哭开了：“哥呀，想不到我倒了这么大的霉，我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。你不说这孩子是鬼胎吗？我跟这死鬼结下了良缘吗？我要追随他于地下。这些年我为什么没死？因苦狼还小，不能独立生活。现在他六七岁了，就是没有大人带着，孩子也不至于死了。妹子，我要追随死鬼于地下。”一脑袋碰在石碑上，碰个脑浆崩裂，是绝气而亡。妹子，英姑，哎呦，这妹子！金万山说什么没想到妹妹如此刚烈，回忆起来刺痛妹妹那些话不该说呀，她伤心透了。乡亲们也来了，一看都掉眼泪了，怎么办呢？帮着处理后事吧，把英姑装殓起来埋了。打这之后，就剩下金万山带着苦狼，一个舅舅一个外甥相依为命啊。哎呦，这金万山可苦了，你说打猎去吗？去不了了，带着个孩子怎么能走啊？这孩子太小，在家当妇女也不是那么回事啊，本来这日子就不富裕。后来逼得没办法了，不敢上深山老林，在附近打猎，把苦狼留下不放心，就背着他，拿一个篓，让苦狼在里头待着。苦狼个儿也小，在里头一眯。金万山背着他去打猎，干点什么都带着他，这可是个累赘呀。哎呀，金万山不到一年呐，拖累的也是骨瘦如柴，长吁短叹。有本族的族人呢，给他出个主意，说：“万山呐，这不是长策呀，你说你到现在光棍一条，你拉扯个孩子谈何容易啊？看这样的，这乱世之中出武将，太平年间用文官，你看现在是不是让孩子学点武艺？”将来万一的呢，有点什么用场。另外一个，他身体也不好，学点武吧，强筋壮骨，对他也有好处。你看他个儿太小了，是不是？也行吧。最后金万山一咬牙，把两亩博山地卖了，把三间房子卖了，把东西该典当的典当，后来凑了点钱，带着苦狼进了峨眉山。这峨眉山是中国的名山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自古尽出高人了。他决心要找一个世外的高人栽培自己的外甥，哪那么容易啊？说高人呢，你看说书行，一会儿蹦出来一个高人，一会儿蹦出来一个侠客，一会儿蹦出来一个剑客，那是说书。说书呢，为了热闹。实质上这么大的世界有几个高人，要都是高人就没有高人了。诚心去找，找不着啊。半年多的时间，钱花的不得了了，就得节省着花呀。爷儿俩恨不能一天只吃一顿饭，这一顿饭还不敢吃饱了，日子太艰苦了。到了寒冬腊月了，他们走进大山之中，突然遇上了暴风雪，北风凛冽，大雪飘飘。 哎呦，把金万山冻得浑身发抖啊，府内无食，身上无衣。金万山哭了，孩儿啊，看来咱爷俩谁也活不了了，就得冻死在大山之中啊。他用身子护住苦狼，恐怕孩子冻坏了。这当老人的就这样，哪怕是刀子，他用身子去迎着，也保护晚辈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呢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虽然他不是父母，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这舅舅跟爹那差什么呢？哎，何况他真疼这个苦命的孩子。结果爷儿俩全昏过去，冻饿昏厥倒地。要没人救，两条命就交代了。偏赶上在风雪之中来个大和尚，这和尚去办事，哎呀，一看又刮风又下雪，他也冷，心思赶紧快回去。哎，一看那怎么回事？发现一大一小俩人，摸了摸有气儿，和尚就动了怜悯之心，把两个人夹起来进了大山了。大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山洞，窜进山洞里头发亮，里头是一片空地，周围是大山，这空地盖了五间房。您说这地方奇妙不？你要走到山洞这儿，你根本想不到山洞是透气的，更想不到山洞的那面是平地，也想不到在这里边还能盖房。里边住着个老者，倍儿精神，两个小童子正在这儿炼丹药。大和尚进了屋了，师父，我救了俩人啊，怎么回事？半道捡的，您快给看看吧，不见命就保不住了。这老头一看，快快打凉水来，用凉水给他们泡脚。哎，这是抢救的妙招，用凉水先拔，拔完了让他们上了炕，然后进行调治。哎，时间不大，爷俩缓过来了。这就是时间不太长啊，长了就金万山没事，苦狼也活不了，毕竟他是个孩子。等明白过来，给他们熬的小米粥，喝了点热粥，肚子里一暖和，精神头上来了。他本来没病嘛，到了晚上又吃点白面馒头，等吃完了劲头就更足了。掌上灯了，老头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大和尚站在背后。老头开始问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是哪儿的人？怎么跑到这深山老林之中来了？要干什么？金万山一看这老头长得个不高，胖胖大大的，花白胡须，大脸盘子，怎么瞅怎么像个寿星老，满脸都带着慈祥啊！一想人家是救命的恩人，不能隐瞒啊！金万山口打哀声，眼泪流下来了。老人家，恩人，大和尚，听我道来。我是金家坨的人，我姓金，我叫金万山，我还有个亲妹妹叫金针菇，这孩子叫苦狼，他是我亲外甥。是怎么回事？他哭着一五一十毫没隐瞒诉说一遍。老头跟那和尚一听，长出了一口气。老者眯缝着眼睛，手里虚然，原来如此。哎，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，万山呐，不要哭了，时也运也命也，相信命吧。不过有一点，说你妹子无夫而孕不可能，说她是鬼胎更是岂有此理，绝无此理。那老人家，您的意思是肯定有男人？我妹妹起誓发愿为这事碰头而死，她怎么能骗我？不是你妹子骗你， 其中必有隐情。你妹子没说瞎话，你妹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你说那人是谁？有待调查。你放心吧，跑不了的，早晚能把这人找着。金万山是千恩万谢呀。后来啊，过了两天，万山苦狼体力都恢复了，金万山就跪下了，不是老人家，我呢不敢说懂武术，但是我经常进山打猎，也交了不少的朋友，对武术也料知一二。我发现您老人家住的这个地方，深山老林，没两下子能住这儿吗？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希望老人家积德呀，您把这孩子收下吧，您就收他做个徒弟吧。您要教出能耐来，赏给他一碗饭吃，我们老金姐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。老人家开恩呐、啊！蹦蹦蹦蹦蹦蹦蹦，金万山是磕头，脑袋都磕破了。后来老头动得恻隐之心了，起来吧，您答应了，不答应有什么办法呀？看你太可怜了，哎呦，我谢谢老爷子，我谢谢老爷子，我谢谢大和尚。答应可是答应，万山呐、啊，我有三个条件，你要答应了，这事儿就拍板了；你要不答应，此事只好作罢。老人家，您说，慢说三个条件，三百个、三千个，凡是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复。好，第一，你把苦狼交给我，你20年之内不准登这门，你也不准想念苦狼，随便上他看看，说苦狼回家瞅着，不行，你能答应不？20年，为的叫安息学习，不受外界的干扰。行，我答应。好，第二个条件，你回去之后你别闲着，就是我说的那样，我不相信什么鬼胎，我肯定相信有个男人，这个男人究竟是谁，你要好好调查了解清楚了，此事不查清了，你别登我这门，这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要好吧，行行行，我答应。第二个条件，第三，万一你要点什么事儿，比方说你查出来了又不让你来，怎么通风报信啊？这事儿好办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到峨眉山报国寺，你有什么消息就到报国寺，你不管见了哪个和尚，你就说我找圆通和尚，这有封信求您给转达，记住啊，找圆通和尚，就是我身后站的大和尚，就是救你们这个和尚，他叫圆通、哦、我知道，信随时就可以到我手里头，这个你尽管放心，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好嘞，就这几个条件，希望你牢记莫忘。圆通啊，弥陀佛师父，给他拿50两银子，他够苦啊，让他回去买间房好过日子。哎，老人家，您是我的恩人，我正好再拿您的钱，拿着吧。哎、啊，不必客气了，就这样给拿了50两银子。金万山是千恩万谢呀。临走的时候，把苦狼拉到面前，苦狼啊，舅舅要走了，你可听话呀，这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啊，又是咱的救命恩人，咱家太苦了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。孩子，你千万下苦功，长能耐，要有出息，听见没？听见了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下苦功。孩子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舅舅不多说了，20年了，舅舅这身子骨能不能挺到20年呢？还很难说呀，一切付诸于命吧，一切交给老天爷了，但愿20年后舅舅还能活着，我一定来接你。
谢谢舅舅，舅舅你要保重身体呀、啊！”哎，我知道了。
金万山掉着眼泪离开这座无名的山洞，圆通和尚送他，不送他出不去，走了两天的山路才把他送出峨眉山。就这样金万山走了，苦狼就留在这儿了。那这老头谁呀、啊、老头不说。金万山问了多少次，人家一笑直指，不做答复。这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、啊。打这儿开始，苦狼开始学能耐，那和尚圆通也教给他，大部分都这老头教给他。好家在深山里一点干扰都没有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吃不楞登噌。20年，众位啊，20年呢？人这一生有几个20年？要活40岁才俩，活60岁才仨，活80才4个呀。占去人生挺大一部分，这20年的时间，这苦狼就长大成人。再看身高不过4尺半，上秤称一称6-7十斤，这孩子说什么也发不起来了，你怎么看怎么像个孩子，实质上30来岁了。哎呀，这老头喜欢，喜欢他什么呢？聪明伶俐，喜欢他能刻苦。当师傅的就是这样，这个学生越勤快越能服苦，当老师的越喜欢。相反的，教个懒蛋，日子晒屁股不起来，教个一就忘一，教二就忘二，到时候一问什么不知道，你说老师教他干什么呢？谁不喜欢有出息的孩子？现在这苦狼这个能耐可了不得，可以说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身轻似燕。特别老头传授他特殊的本领，练一种气功，壁虎离墙，仙人挂画，教给他地风掌、地风指，都是盖世绝伦呐、啊。这苦狼这人长得其貌不扬，谁也看不出他有特殊的能耐来，正好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20年的时光过去了，老头长出了一口气。苦狼啊，哎，跟你商量点事儿吧。你学艺20年，时间也不短了。说实话，我真担心我半道走了。哎，我还真没走。我这么大的岁数，身体还挺硬了，说明咱师徒的缘分。有件大事，我要对你演讲。